神剑。创世纪三章一至七节，和合本。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创世纪三章一至七节。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呢，在我们的《神剑精兵》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请来了俊梅和燕西在我们当中做客了。上一次啊，我们特别的让两位嘉宾和我们谈了谈，就是关于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人呢，一生下来就与世界有关系，我们与大自然也有关系，甚至我们也谈到我们人其实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和神的关系。不论你相不相信上帝，你都与神有关系，因为神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只是说我们不了解不知道神，并不等于说我们和神没有关系啊。俊梅一直在攻读神学方面的一些课程。
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罪是一个最大的让我们很多的关系被破裂的一个源头。亚当跟夏娃被诱惑吃了那个禁果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神就关系就破裂了，就隔绝了。所以我相信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吧。
燕西你觉得呢？
创世纪开始，亚当夏娃犯的罪使得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被赶出了伊甸园。那我们人在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犯罪的过程中，就像在出埃及记里犹太人在旷野中40年，其实就一点点路，但是花了40年时间，神带领一路走来。那到新约里，我觉得耶稣其实用爱和恩典帮助我们重新去建立关系。有律法，但是我们行不出来，那我们借着神，借着耶稣的爱，我们可以去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有蒙福的，我们有着耶稣可以让我们跟他建立好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说到底啊，不是说只针对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生下来就和世界有关系，就和神有关系，只不过我们已经不认识这个神，因为这个罪的缘故让我们和神隔离了。跟大家谈的就是一个关系二字，怎么样来用神的方法来处理那些破损的关系，来修复它。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世界上其实每个人都很渴望有一种归属感，有价值感这个归属感就从各样不同的关系而来，那价值感也更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每一段的关系上面能够建立个更好。
我们人如果没有价值感的话，就说我活着啥意义啊，吃啊睡啊，然后玩啊，吃喝玩乐啊，有钱呐、穿各样漂亮的衣服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是什么哈？或者有的人想追求什么高学历啊，等等等等哈。燕西，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在你接触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父母怎么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有价值感呢？
其实，在现代的社会中，我们常常认为孩子去考一个名校或者有好的成绩，就是孩子的价值感，但实际上在孩子真正的内心，其实跟我们成人也一样，在我们的内心，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感，什么才是真正的归属感呢？不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你表现好你才有价值，是因为你本身，因为你就是你，我才爱你，那才是真正的价值，就像神对我们。而我们父母往往对我们的孩子反而不是这样，我们做不到他就是他，因为他表现好我才爱你，
对呀，
你乖了我才喜欢你，你听话了我才赞赏你。但是如果你不听话，如果你成绩不好，如果你表现让我失望，对不起，我不爱你。
这真的是平时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啊。俊梅，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非常多啊，真的是有很多时候，特别我在那个家庭关系上，
跟孩子在家庭关系上，因为我们的价值感归属感出了问题，因为对孩子的那种价值感的错误，导致孩子跟家庭之间没有归属感，就是他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家庭。有的孩子长大了恨不得赶紧离开家，跟父母之间我不希望有关联。我记得，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一个新闻，说一个孩子上了一个名校，但是他十几年没有跟父母有连接。
哦，这个现象好像特别的多。
对，特别的多，甚至有的就是说虽然有连接，但是也是很淡漠的。
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的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了，到了马上高中考大学的时候，特别在这边哈，很多孩子你一问他，他就说哎，我要到外地去上大学。
对的，有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很多其实他完全可以在家门口报一个大学，也可以住在家里，但是他急于一定要去外面上大学，那我们也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父母当然不愿意了，都是千辛万苦的想留在身边哈，但是孩子就是要分出去，就是要离开父母。
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滴水穿石哈，我们是因为从小我们在教养过程中，我们给孩子的这种归属感跟价值感哪些方面是出了问题，这是我们做父母要思考的。
燕西啊，你讲到这个归属感，我总是在理解，就是我怎么会没有给孩子归属感呢？我很希望他在家里归属到我的这个家庭里面呢，我很希望他是我家庭的一个成员。做父母不是这样吗？我所有的都要给他的，
其实
这是这种想法吗？怎么会说我没有给他归属感呢？这个让我不理解。
的确，这个归属感跟价值感，这个说起来好像这个词儿蛮大的，不是那么好理解。我在这里想举个例子，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哈。
嗯，
我碰到过一个妈妈，她有一次跟我分享，她说燕西，她说我最近的女儿出了点问题，女儿在这里读四年级，她有那个中文课，她的中文课的作业呢一直不很好的交。然后老师为这个事已经两次打电话给他了， 他就很奇怪，他就问女儿说，你为什么不问爸爸？因为妈妈的下班时间很晚，爸爸天天去接送女儿，而且陪着女儿做作业，回家给女儿做饭，但是他就一定要等妈妈回来，而妈妈回家的时间是很晚，而且没有时间陪女儿。他说，你为什么不问爸爸？女儿说，我不想问父亲，我就不问。
啊，为什么？
啊，妈妈就奇怪，为什么？而且他也跟爸爸说，爸爸也说，你为什么不问我呀？
嗯，
啊，你不会做，你完全可以问我，教完你，你就可以交作业了。女儿告诉妈妈说，我不愿意。那么，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我记得我跟这个妈妈沟通的时候，我跟她面对面的坐着，我就问这个妈妈，我说，你想一想，这个爸爸跟女儿沟通的时候，你注意到他们说话的方式了吗？我记得当时这个妈妈坐在那儿，陷入了长长的沉默，她并没有说什么，我相信在她内心是有波澜的。那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言语让孩子体会到他有价值了吗？我们的言语是有伤害吗？我们的言语中有论断吗？我们让孩子有信心问你吗？如果他遇到了艰难，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他不会做的时候，因为你平常的沟通方式让这个孩子，因为他只有五年级四年级，他都不愿意跟你沟通，他有困难都不愿意求助你。你想象一下，当这个孩子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长大了是不是特别想离开你？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在沟通中，在关系中我们没有注意的地方，实际上是伤害了孩子。
俊梅，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例子在这里补充呢？
我还在思考，我当中也听过有一个母亲，她也有这样的分享。他的那个女儿呢，他从小就很大的自由给他，就是说呢，他在这边长大嘛，他会常常会去朋友家 sleep over。 那长大以后呢，女儿就独立的之后呢，就是成人之后呢，他也发现他女儿不太喜欢留在家里，哪怕是找几个朋友他也不会在家里。然后妈妈有一次也问女儿，其实你可以把你的朋友邀请来这里，来我们的家，我是欢迎他们的。那女儿听了以后呢，也接纳了，然后呢就把朋友邀请到自己的家。妈妈呢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因为过去呢妈妈就很那种很完美主义，就是家里要很整齐啊，只要有客人呢她就会很不耐烦的那种。但是当他愿意改变那个态度的时候，其实是让女儿感觉到这个家是也是属于他的，他可以邀请他的朋友啊、同学啊、同事来这里的。所以当女儿感受到看见妈妈注意到妈妈的态度的改变、行为的改变的时候，其实她也感受到这个家是欢迎她跟她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不知道这个是也算不算是一个带给孩子一个很大的归属感，这个家是属于他的。
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例子哈，
对，
来帮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归属感，什么叫孩子所感受的真正的那个归属感哈。这关系的破裂，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我们人还是说到底因为罪。讲到罪，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理解的罪和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讲的这个罪不太一样哈。现实生活中我们觉得小偷小摸了、杀人放火啊之类的，哎，这跟我都没什么关系，都很遥远。我们要犯一点小错误，那大家都犯，什么自私了、贪心了，也没有什么。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讲的、强调的这个罪的意思，就是违背神的话。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话就犯罪了。今天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什么使你最觉得儿女他做错的事儿，是不是他违背了我们父母对他讲的话，我们就觉得特别的恼火。你让他今天早睡他就非要晚睡，不玩游戏他非要玩，这就是我们家长就觉得很恼火的事情了。大部分的父母是爱他的，所以就给他规定这个规定那个。 但是孩子们呢，违背这些话的时候就要离开。他们想离开，还是因为他们不想守一些规则，或者说他们不想按照爸爸妈妈所要讲的话去做的时候，他们就想要离开了。那实际上离开真正的就是一些我们在圣经里讲的就是罪的结果了，也就是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和神就离开了，我们就离开神的话，我们也离开神的引导，神的保护。那孩子当不听父母的话的时候，他们要出去寻欢作乐啦，或者他们要去接触毒品啦，或者他们要去接触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往往首先第一想到的就是离开，离开父母对他们的一个保护和管教。
我常常也在思考，当我们说到罪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沉重的，因为罪在我们的理性的逻辑里面呢是很严重的，法律上的。我也在思考，其实在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上，什么是罪。我有一个经历啊，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女儿去做暑期工，是在那个 PNE， 她当天告诉我们说会很晚下班，但是她也跟我们说了下班之前要给我们电话，给我们信息，我们可以去接她。但是过了她要说的那个时间2个小时，我们都联系不上她。然后开始我们两夫妻，因为已经午夜了，我们两夫妻就很担心了，担心焦虑，甚至会有很大的疑惑，不是说好了吗？更多的就是那种焦虑就把你笼罩在里面。然后当我们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你知道我啦，我自己的心中还有什么吗？责备啦，甚至是谩骂了，
愤怒有没有？
生气啦，大大的愤怒，然后把他臭骂一顿。其实那背后是很大的一个焦虑跟害怕。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那时候就落入一个很大的罪当中。我想起女儿其实是一声不吭，她被我骂了我就发现其实我那时候跟她的关系是一下子是破裂的。虽然我会拿着很大的一个我是为你好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旗子，但是我相信我那时候我跟他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够好好的去沟通。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去犯罪，我们没有去伤害孩子身体啊，其实我们的语言甚至我们里面的一些恐惧都是会落入罪的当中。所以我就想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被这些的看似不是罪的一些的心理的一些，甚至是你觉得责备可能不是罪，对吧？但是你责备的行为，你就带来了一个跟孩子破裂的一个境况了。
对，而这个罪就是它的结果就在这儿了，就是让你分离。
是
什么样的好的关系，我们本来是连接的，是亲密的，是爱的那种关系，只要一掺入到罪，马上就有一个结果出来了，就是分离。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镜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今日背诵的经文是传道书2:14和合本。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传道书2:14。传道书2:14。 14节，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传道书2章14节。传道书2章14节，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传道书2章14节，传道书2章14节，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传道书2章14节。
神不大能做梦，他能帮助。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